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又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最近在私底下，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议论纷纷有关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向大家报告一下。那么我相信大家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有关于这个婚姻的法案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教会的立场一向就是以圣经作为我们指导的原则，所以我们教会的立场就是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所以不管其他的教会或者是其他的人他们的主张是如何，但是我们教会的 practice 就是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那么另外还有关于有些在我们教会以外的这些聚会呢，基本上我们不会阻止弟兄姐妹去参加这些的聚会，但是除非这些的聚会我们真的很清楚的知道，那么这些聚会呢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进行的，不然我们不会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这些的聚会。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去参加这些的聚会呢不管是谁，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能说是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立场，不能说是教会的立场，除非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跟大家报告过，那么那个才可以代表我们教会的立场。那么今天很高兴我们林志鹏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 OMF 的一个短片。那个短片是名字叫做 Breakthrough 那么是一个突破。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很有感动就是说他这个整个宣教的过程的一个突破，真的就是在那个祷告的那件事情的开始。所以呢，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多多的来祷告。那么我鼓励大家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在这里7点钟到8点钟，在我们吃午餐的地方，我们有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还有我们主日的早晨9点15分，我们在这里也有祷告会。所以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祷告，因为真的祷告是会带出神的力量和能力来的所以如果你等不及到礼拜三或者是下礼拜呢，等一下这个会后你也可以留下来，我也可以跟你一同祷告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来仰望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借着祷告祈求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每个人人生的路程。主啊，我们在这个人生的旅程里面是多么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求主你来使用这一段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一段的经文，主你自己来来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行主啊，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三十二章，创世纪第三十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第四十一页，创世纪第三十二章22节到32节，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二十二节，欢道们同声来念。22节，请。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意思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段经文我相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其实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啊，也刚刚查过，但是啊，我还是一直觉得应该要来传讲这段的信息哈。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说你要往前行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好像没有路可以走，当你想要回头走的时候啊，你遇后面也是无路可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么雅各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从创世纪第31章里面啊，那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逃离了他的父亲拉班啊，他的舅父拉班的家以后啊，他后来被追上了。但是由于神介入啊这件事情，所以就让雅各一群人呢得以平安无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啊，雅各又跟拉班立石头啊做证据哈，所以他们彼此承诺不要越过那个石堆来彼此伤害。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双方呢可以说就是不互相往来，好，从此以后井水不换河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已经就没有后路可以走了，在那时候开始呢，他只能继续的往前行。然而这个摆在他前头的这个又是什么呢？啊，从创世纪第32章的上半段的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个摆在他前头的就是20年前被雅各夺了长子的名分的啊，还有夺去他祝福的这个哥哥以扫。那么他正带着400个人朝着他这个方向而来。这时候雅各心里一定在想，他是不是要带着这400个人来报20年前的那个仇呢？哦，这件事情对雅各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他往前走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就当雅各他处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生死未卜的一个情况底下，我相信当时他心中的这股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这时候他应该要怎么办呢？啊，似乎没有人可以来帮助他。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里面，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他在那里啊，借着祷告要来啊，支取神给予他的应许。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在祷告之后呢，他还为自己做一些的打算安排哈。他把跟随他的人分成几个不同的梯队往前行，自己呢只是留在最后面呢。我相信他是想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好像最后他还可以逃跑哈。那么我相信，当他在面对这股的压力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心情。我想可能他会想到20年前他曾经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离开了父家，还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在那里遇见了神，神在梦中向他来显现。然而20年后，虽然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群人与他同行，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他的心境呢，其实跟20年前还是一样的，他还是感觉到孤单，他好像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走在这个回家的这个路上。这时候他的心情不是归心似箭，这时候他的心情也不是近乡情怯，这时候他的心情乃是胆战心惊，不知所措。那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回家的一种心境。那么雅各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呢？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努力吗？是因为他自己的天赋不够吗？是因为他没有好的机会吗？我相信这些都不是。其实他之所以会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跟他的本性是有不可分割的一个关系。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雅各自从在母腹里面就开始与他的哥哥相争，在他出世的时候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不放，后来他正当他哥哥饥饿的时候，他又借着一些的食物诱惑他的哥哥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后来他的母亲怂恿他，他又蓄意的欺骗他年老眼花的父亲为他祝福，夺走了他哥哥的祝福。那么这些欺骗的伎俩不但是导致他与他父亲与他的哥哥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也是导致于他后来必须要流亡他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当雅各离开他家去投靠他母舅拉班的时候呢，其实他万万也没有想到，那么强中自有强中手，拉班实在是不愧为母舅，他不但这个欺骗的伎俩呢是道高一丈，而且还魔高一尺，结果呢我们可以看见，当雅各到拉班那里的时候，他原本一向是在被人骗的一个人，竟然也会落入这个他母舅拉班的一个骗局当中，成为那个骗局的受害人。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并没有使雅各他痛改前非，他仍然重施故技，他仍然在那里用一些伎俩要夺他母舅拉班的这些产业，那么这就让他在那里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各他要离开他母舅拉班的家的主要的原因。那从这些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他只能人人为我，不能我为人人，所以他所到的地方他总是在那里跟人家摔跤的，他总是要去多抓一些东西的。那么这就是他的本性，什么东西都要去抓的，他的人生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抓的人生，所以总不论得时不得时，他总是在那里抓。那么这就是导致于目前他会陷在这样进退维谷之中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卡在这种进退不得的一个情况里面，而且许多的时候也可能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环境，乃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引起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将这个矛头指向别人，我们也不能将这个矛头指向这个环境，我们更不能将这个矛头指向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应当要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寻求神的帮助。在这里我们看见，当雅各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神就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他的生命当中。在这里32章24节告诉我们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我们看到雅各正当他在这里形单影只在这个亚伯路渡口上面，也就是后来他所称的皮努伊勒上面，他在那里可能在那里思索，也可能是在那里祷告，我们不知道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在这种情况有一个人出现来跟他摔跤。从这段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出现的这个人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乃是神以人的样式出现来跟雅各摔跤，而且是整夜效力，一直到天亮呢都还没有结束。那么我相信许多人读到这里不免都会想说，怎么有可能，如果真的是神来与雅各摔跤的话，那么雅各绝对是不堪一击的，怎么还有可能神跟他整夜摔跤还直到黎明还难分难解。而且25节还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读到这里真的是有点令人难解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神与雅各摔跤的时候，他并不是用他属神的这个力量神奇的力量来跟雅各相交，在这里他只是同样的用人的力量来跟雅各相交摔跤，所以呢才会直到天亮呢都还分不出胜负来。虽然说这里雅各跟神摔跤是一个实质上真正的摔跤，是一个属物质上的层面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却让我们可以看见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的。许多的时候神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呢，那么他并没有一下子就要我们折服在他的面前，许多的时候神的出现他是容许人跟他去摔跤的，他是容许人跟他去辩驳的，他是容许人跟他申诉的，他是容许人将他心中一切的不平带到他面前来的。然而像人这样的跟神摔跤有没有用呢对事情有没有帮助呢？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如果这件事情继续这样僵持下去的话，那么对人可以说是毫无益处。所以25节告诉我们说，25节的下半节那里说到，那人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那个人不能胜过雅各呢乃是因为他在容忍雅各，他让雅各可以继续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摔跤然而如果神继续任凭雅各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一生呢就只是与人摔跤的一生，换句话说他是会继续不断的用他自己的力量是与人摔跤，去跟人争夺，去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啊，这不但会让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破裂，而且也会让他越来的越远远离神。那么这当然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神就出现跟雅各摔跤，而且还使他的大腿扭了。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他看见，那么事实上他不能再靠他自己，而且他是不能靠他自己的力量得胜的。所以当那个人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扭伤了他的大腿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虽然说雅各的身体变得比较软弱的，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灵好像一下子就被打开了。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在这里他所要抓的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要胜过这个人，他现在乃是要抓住这个人，而且要抓住这个人所能够带给他的这样的祝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这样的一个转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改变乃是因为他已经看清了自己，他已经看清了自己实在不能靠自己，他自己靠着自己实在不能够得胜。他这里他同时他也认识到这个来到这里跟他摔跤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这个人实在是有能力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雅各打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在一开始的时候故意在那里跟他搏斗，跟他摔跤一整夜，到最后他还要请求雅各让他走。那么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人的出现呢，并不是要来伤害雅各，这个人的出现呢，也不是要来向雅各展现他自己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能力，他乃是要借此来教导雅各一个生命的功课。所以当雅各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呢，他反而不是害怕，他没有因为他被扭伤了，我受伤了，我要赶快逃跑。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他更加的紧紧的来抓住这个人不放，要他给他祝福。从雅各的这个举动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是对他的一个降服，因为向来只有大的为小的祝福，所以雅各愿意他来为他祝福，表示他已经是臣服在他的底下的。然而在这个人给雅各祝福之前呢，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要这样子问呢？他都知道他自己是主动来这里跟雅各摔跤的，而且他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难道他不知道他所摔跤的这个人就他的名字就叫雅各吗？我相信是不会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神借着问话来让人看见人自己的光景如何。所以当雅各在回答他的名字叫做雅各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再一次提醒雅各他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这个人真的跟他的名字一样，雅各的名字就是抓所以让他看见他就是抓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就是抓的一生他抓住长子的这个名分，他抓住以扫的给他哥哥的祝福，他抓住这个拉班的产业但是他抓来抓去，虽然说他抓到的东西是非常的多，而且是越来越多，从他离开家里面两手空空的一个光棍，但是到他要回家的这个时候，他不但已经是成家立业了，而且呢他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但是在他抓了这么多之后，他的心情怎么样呢？他的心有没有平安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没有一丝的喜悦，他的心里面没有一丝的平安，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的心没有一丝的指望。我们看到他的心还在那里挣扎，就像他20年前离开家的时候挣扎一样。 他所抓住的这一切并不能改变他的人生，他还是跟老样子，他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啊，他好像是白白的活了20年。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游子，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雅各当时的心情。我们当初大多数的人都是赤手空拳的来到美国，最多我想就提着两个行李我们就来到美国。但是现在有许多人不但是事业有成，而且还建立家室，甚至于子孙满堂。然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因此就有所改变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是不是还是啊当初来到美国的这个时那个时候的那个人呢？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里雅各为什么他的生命一直没有改变呢？他不是已经在伯特利这个地方遇见了神了吗？他不是已经承认神的存在了吗？他不是已经感谢神赐给他这么多的祝福了吗？甚至于他不是已经向神祷告了吗？但是为什么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的改变呢？弟兄姐妹，讲到这里，这就是我们需要特别来注意到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说，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有我重生得救的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啊，我已经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也为我拥有的这一切我献上感谢，我也来向神祷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的生命可以还是没有改变的生命，就像这里雅各一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真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啊，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呢？这里告诉我们，首先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被神来破碎。当然被神来破碎这件事情是神主动的，但是通常也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结果。所以当神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在那里摔跤的时候啊，那么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实在是软弱无助的人。当我们真的能够认清楚自己，我们愿意舍弃，我们愿意不再依靠这个旧生命的力量去挣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突破，真正的改变。那么啊，这不光只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彼得跟许多的门徒啊，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之后呢，他照着主的吩咐，他们到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去。那么他们在那里要等主的出现，但是怎么样呢？啊，等不到主的出现，那么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回去重操旧业啊，就回去捕鱼了啊。但是这一群堪称啊专业的渔夫呢，却整夜劳力，什么也没有抓到哈。不要说是鱼啦，虾也没有抓到。我相信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彼得这群人他们一定是非常的沮丧。他们本来是要跟足，要往前行，要好好的大做一番，但是没有发生，等不到主的出现。所以他们就想，那么就退回去哈，捕鱼嘛，重操旧业。但是却捕不到鱼，他们就在这样前进也不行，后退也不行的这种境况底下，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向他们显现啊，而且指导他们怎么样下网捕鱼。结果怎么样呢？ 他们满载而归啊，所捕到的鱼多得不得了，多得不能再多。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使他们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这就是他们人生里面的一个皮努伊德的经历。我自己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么也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当我当初啊来到湾区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原本我也是想要找一个 engineer 的工作，但是却没想到来这里没有多久呢，就先去当这个搬运的工人哈。那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工作不好，而是这个工作不是我的专业啊，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所以当我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出来到底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益处，而且啊，这个工作的时间非常长，所以我连找工作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在那段时间里面就一直在那里跟神在摔跤啊，为这件事情在那里摔跤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当时我真的看不到我前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路，那么我想往回走呢也没有退路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今天也没有办法详细讲。但是最终呢，我降服在神的面前，我跟神说，如果这是你的心意，你要我做这个职业做一辈子呢，我都愿意啊。结果啊，就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情况底下，那么神为我开路了。所以我就从旧金山搬到硅谷这个地方来做 engineer 啊，做了七年之后我才来做这个啊。不但是我先前的工作是如此，连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都是如此啊。神让我在教会里面啊一再的经历到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我已经不记得我自己有多少次在夜晚里面，在深夜里面，在清晨，在那里跟神为着教会的事情在那里摔跤。但是最后神都开了我的心眼，让我看见，那么我自己实在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我实在不能做什么事情啊。当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工作啊，那么就让我不依靠自己，更加全心的来依靠他。今天早上我们看的那个影片里面也是一样，富人人他去中国宣教，他工作了六年好像什么果效都没有，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啊，神为他开路。我们看到神通常就是在我们啊，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进退不得的一个情况里面，才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依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个人是需要被神来破碎的。我们这个旧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先被神破碎的话，我们这个新人的生命就出不来。就像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么它就不能结出许多新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的人，我们人生的这个皮努伊德的这个经历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生命成长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雅各在这里被神摸了一把之后，他原本的那个生命呢就被破碎掉了，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雅各了，因为他从前所依靠的那个力量呢已经没有了，他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一些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必须要抓住更可靠的啊。最后他发现他所抓的这个人就是神自己，这就是他生命改变的一个转捩点。弟兄姐妹，雅各在皮努伊德的这个经历，除了使他被神破碎之外呢，啊，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他还被神改变，因为光是破碎还是不行的，还是要被改变才行的。所以28节告诉人说，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 雅各在皮努伊勒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使他被神改变了。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雅各，以前的那个雅各这个生命他总是抓着东西不放的，然而现在的雅各呢，他却是抓着神不放，因此神就把他改名为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是中东的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有它的意思的，如果你去查的话，其实关于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的这个解释有很多种，这个翻译有很多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那么这个解释以色列到底它是怎么解释。但是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这个名字显然跟与神教立是有关系的，所以神将雅各改名为以色列呢，乃是要让雅各能够看见啊，能够记得他与神教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神不但要他记得他与神教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在这里神也要让他记得啊，不论他与神与人教立，他都已经得胜了。讲到这里，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在这里明明是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被扭了，变瘸了，怎么会说他与人与神教力都得了胜呢？其实当圣经里面在讲到一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常常是如此的反常的，在人看来是失败的，但是在神看来却是成功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0的下半节，他在那里也说过，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同样的在这里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这个人原本是靠自己的人，他不但靠自己的力量去与人摔跤，而且当他祷告完之后呢，他还在那里用自己的办法做盘算，好像神一点都不管用一样。那么像这样的人，神能不能帮得上他忙呢？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神来跟他摔跤的时候，让他看见他自己实在是什么也抓不住，而他现在唯一能抓的呢，就是神自己。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才恍然大悟，他才认识到他所要抓的不是别的东西，他所要抓的乃是神自己，所以他的心才软化下来，以至于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个改变就让他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人依靠自己的能力来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他所能够有的力量就是我们人有限的能力。但是当一个人愿意被神来破碎，愿意被神来改变，以至于他要能够完全的来依靠神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呢，那么就是那个在神凡事都能的那个能力，那么当然可以让他在凡事上都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当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摔跤的时候，我们几时顺服神，我们就几时得胜。那么这是千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弟兄姐妹，神在皮努伊勒跟雅各摔跤，不只是他要来破碎雅各，他要来改变雅各，他更是要来给雅各祝福的。那么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在这里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从雅各抓住神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就知道了，雅各他已经抓住了那个最大的祝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祝福比这个最大更大的呢？我们抓住了神，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在皮努伊勒之前的一个人生，其实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都是抓的人生，是他跟我们他之前的人生跟我一般人所追求的没什么两样。虽然 表面上他好像抓到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心灵深处是多么的空虚。所以当他来到这个亚伯渡口，也就是皮努伊勒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已经心力交瘁了，已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然而当神再一次的来到他的生命中，在那里跟他摔跤的时候，却把他的生命整个给翻转过来了。这个神使雅各受伤的地方呢，也变成了神祝福雅各的地方，而雅各瘸了腿的这个腿呢，也成为他生命改变的一个见证。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每当雅各他走在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他每一走一步，他每一个脚步，那么都是在提醒他自己，也是在向人见证他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雅各了，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什么都抓的雅各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欺骗人的雅各，他乃是以色列，他乃是一个生命已经被神破碎，已经被神改变，已经被神祝福的一个雅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到底如何，你是否也期盼自己有像雅各这样的一个皮努伊勒的经历？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期盼，你也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的话，我相信神必定会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做这个奇妙改变的工作，让你不再去抓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让你乃是要去抓住神，抓住神所要给予你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位皮努在皮努伊勒出现的神。主啊，我们也时常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时常走到像雅各这样的。